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个礼拜开始要新的系列，就是从每一本圣经故事当中来发现福音，看见耶稣。所以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传讲，我们讲过新约，我们讲过旧约，我们讲摩西五经，我们讲四福音。但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今天能够开始透过圣经的每一卷书来看见这个福音的真谛，就好像在所有的这个宝藏当中，我们寻找那最闪亮的、最宝贵的物件。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神要亲自祝福你。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特别要从这个创世纪一到三节里面呢，我们来看到圣经的这个完整性，在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里面已经展开了四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就是上帝的救赎，从这一个创世纪到人的犯罪，就是一二章这个美好的创造，来到第三章看见黑暗的罪恶，就是人的堕落，离开了上帝，与神的关系隔绝之后，一连串到这个十一章，我们都看到人类的这一个败坏是完全的要为自己啊，为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名，因为一旦远离了上帝之后，就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当然我们就开始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从美好的创造一二章到人的堕落，罪的这个产生的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之后，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放弃人，上帝的救赎就是在第十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救赎计划的展开，就是透过亚伯拉罕跟他的家庭，上帝说他要他呢离开本地本族，离开他的本家，就是离开他这一个最舒适最熟悉的地方，这个文化当中，让他能够就是离开他的舒适圈，到哪里？到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就是在第二节当中，第十二章第二节当中说，我必叫你，我们会常常看到从第二节看到我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当时还没有改名的这个这个亚伯兰，所以呢对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透过你。所以说这一切成为大国，成为神的百姓啊，成为这个神所拣选的，成为蒙福的一群百姓呢，这一些都是我都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亲自应许要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因此蒙福。所以他说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我们看到美好的创造，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犯罪之后与神的关系隔绝，然而神坚定的这一个救赎计划，就从这个亚伯拉罕 跟他的家庭开始。神并没有忘记所有的万国万民万族，因为起初的一切都是神美好的创造。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上帝的救赎从亘古到永远没有改变的。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词，什么词呢？就是祝福。尤其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常常喜欢讲到的祝福，祝福，我祝福你，神祝福你啊，万国万民都要蒙福。这个祝福在希伯来文里面真正的意思就是更深更深的什么的成就的完全，完全的成就上帝所应允的。所以呢，在这个祝福当中，若是神的祝福，神要这样祝福万国万民，要这样祝福亚伯拉罕，这必定要实现。而且这个祝福就是神完完全全的从根本的当中呢，是要让他实现，要让他成就的。我们说的就是凡事都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试着从每一卷圣经书里面，我们要来看见福音，每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要来看见福音以外，我们更要来找到福音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个福音里面跟这个福音的原则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看见耶稣。不仅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看见耶稣，遇见耶稣，领受他这一个应许，知道他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到这一个新约圣经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耶稣。这样子一个合而为一，真正的从一而终的，从开始到末了，我们才看到这种完整性、连续性。所有的故事，每一卷书，上帝的应许都指向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奇妙的大能跟他的智慧，他的荣耀彰显在所有的创造里面，以及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其实圣经并不是那么枯燥，那么呆板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以及所有的铺陈，更重要的就是透过主基督，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来成就上帝的救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整本圣经里面整个的故事的这个流畅性，可以从四个大部分来讲，就是创造上帝的创造，以及罪，就是人性的堕落。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救赎，最终我们看到了什么？新天新地，就是上帝使一切都更新，是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四大主轴就像起承转合一样，就是创造、堕落、救赎，一直到恢复、更新以及完整。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故事的演变。我们都知道，这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创造天地。这个在整个21世纪的今天有非常大的争议。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学说来挑战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创造、基督徒所信仰的根基。然而我们说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理，真理就只有一个，真的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两个的就是其中一个一定是 fake 的，我们说是假的，是仿造的。如果真理只有一个，那尤其是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说的 生命的粮是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这粮食对谁有用？鸟吃鸟食，人吃人的食物，动物吃动物的食物。今天我们若是属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就当领受从神而来的灵粮，使我们灵里能够更加的成长，能够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的话语喂养他的百姓是特别的，是从神而来的，是属乎天上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神看着是好的。今天有哪一些事情我们看的人看的是好的？好多东西都觉得很好，不管是美容，是养抗衰老，是做什么手术，是我们在物质上的美好，我们所有一切的人都看为是美好。然而上帝看的美好是起初的创造，起初创造所有的一切，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里游的，以及呢最重要就是人的创造，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在这一些根本的原则之下，属于是好，他的好神看为美好，是因为有神的创造，有神跟人跟创造的关系在里面。因为神在当中，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在当中，所以万物神看在他的创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都是美好。然而到最发生的时候，进到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起源在一个不顺服的一个开始。没有听上帝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罪吗？其实一个不信，对上帝的不信，是一个根本关系的破裂。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信靠他，相信遵行他的话语，那他就不是你的神，因为我们不把他当神来看。因为我们不相信对方的时候，表示你的知识大过他，你的智慧超过他，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超过他，你可以做的可以超越他。因此这个不信里面隐藏的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否定的关系在里面。所以神说这个不可以吃，这个也不可以食，吃的时候你必定死。那你吃看看啊，我就觉得不会啊，怎么会可能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做啊，他讲的不一定是真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所以就是完全的否定了神。因此呢，这关系的破裂就从一个不信，一个否定上帝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呢，罪就进到人的里面，开始人从以神为中心变成以人为中心。在第六章开始有所谓的洪水的患难，因此呢，在第六章三到五节里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弟兄姐妹，神看为美好，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之后，人开始想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了，心中忧伤。所以在洪水患难就好比是什么？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审判的洪水。所有的人尽都是恶，除了挪亚跟他一家以外。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每次好像一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恩典也是跟着在旁边啊，网开一面，试图看看在有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重新与神和好。每一次的这一个审判的过程，就是好像在教导孩子，父亲在教导孩子一样，总是有网开一面的恩典。这就是 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在圣经当中所有的这一些看到神性充满爱恩典饶恕的一面。所以呢，到这一个创世纪里面后面的巴别塔，我们也看到人想要建造一座塔能够通到天，为了要怎样传上帝的名吗？不是，他圣经当中说为了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人的名，我这个人的名，我们这一群的名，我们这一组人的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已经都没有提到荣耀神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在创世纪十一章当中呢，已经清清楚楚的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忧心的部分，人开始为自己的名来努力来征战，而不是为上帝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美好的创造到这一个罪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与神隔绝的关系，感谢主，在十一章之后我们看到美好的转折，就是上帝的救赎开始，神介入人的历史里面施行拯救。救赎在十二章第一到三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最主要是亚伯拉罕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有一位全能的创造主，他应许要赐福亚伯拉罕，你透过他的家族使万国万民都因他来得福。最主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人，他这个家，是他们所侍奉所敬拜的上帝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万国万民的上帝，也是全能的创造主。当他说的祝福他们的时候，这祝福临到，就是他应许临到，这完完全全的他所说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应验在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关系上，必要成就。我们也开始看到整个以色列成为国，成为神的拣选的百姓，开始在这一个整个的迦南地以及所有的外邦里面，我们看到神为他们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救赎，我们看到四个故事的重大的这一个整个的演变，贯穿了整本圣经，神上帝的创造、罪以及呢上帝的救赎。我们最后会看到什么？新天新地，就是我们说的新的创造。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最终不管这个世界今天的世代怎么样的罪恶，怎么样的演变，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终将实现，最终不是在他的身上成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整个今天福音继续的在我整个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每一个角落，那声音尽管是微小，但是福音所到之处都要带来改变。所有因信称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仅因为亚伯拉罕的蒙福，我们也要因着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所做的工，在教会成为万国万民万族的祝福。这个是必定要实现的，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最后说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像娶亲一样。神要这个新天新地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我们跑上去的，是神再一次的使这里成为一个新的伊甸园。这是一个美好的景象，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就像新娘，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把它化妆化得美美的，穿戴整齐，做什么？等待迎娶的这个新郎的这个车队来迎接我们，就是那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那一天。那一天，我们会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哇，不得了！当新的创造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要亲自与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他要成为我们的上帝，这好像是非常的熟，对不对？在最早的这一个伊甸园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神在这伊甸园当中行走，人也住在当中，使他管理一切神所创造美好的，他们甚至可以听到跟神讲话，因为呢，在这伊甸园当中是一个合一的，是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的享受那美好的这个与神团契，美好的盛宴，美好的居所，有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更重要的说，在第四节，他说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以外，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一切也都会过去，尽管是美好不美好的、痛苦的、惨痛的遭遇、患难的过程、身体的疾病，这一切都没有了，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第五节，宝座坐在宝座上，我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不管你家里房子是怎样的，住了几年，完全的更新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房子，新的开始，新的建物。当一个破碎的关系再一次更新的时候，就成为美好，又重新再来。当机会丧失的时候，一个破碎的东西它又成为一个新的时候，你又重新的拥有，重新的建立。新永远是一个开始，新年带来很多的希望，我们希望有这个计划那个计划，你可以写很多的计划，因为新年又是新的 一天的开始，充满了盼望，常常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计划很多事情。当我们拥有新的事物的时候，往往是最珍惜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来成为我们的百姓，他的帐幕要在我们当中，当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要来更新所有的一切。这就是圣经故事的演变，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完全的展开，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家族开始的一个新的救赎 的这一个行动跟开始，就是透过这个家族，后面就有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真正的透过他，使我们一切相信的人归向他的人，我们也一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一样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这是圣经故事的演变，创造、罪、救赎以及新天新地四个主要故事的主轴。 贯穿了整本的圣经。我们第二点来看福音的原则，什么原则？我们都知道相信福音的人是怎样，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的。这一点在所有的信仰当中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通常我们要去做好像一个人跌跌撞撞的身体在已经弄得都脏兮兮的，可能要想办法去洗干净之后才能够做什么，或是你要先做这一些事情之后你才有资格能够进来，进到这里面来做什么，成为会员，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一定的功才能够被称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被接纳、被爱、被接受。然而福音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是当罪人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了。他只要因为相信，因为相信有上帝，相信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因着信，使我们因信称义，是一切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一切的功。我们甚至在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前面的十九章，第一到十九章记载的是什么？难道在创世纪第一到十九章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颁布律法吗？让他们就成为，要先成为这样的人，遵守律法，才上帝在想说，这样遵守的应该差不多有70%-80%的，我再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资格让我呢可以拯救你们出埃及。不是的，我们看到是神听到他们的哀嚎，看见他们的苦日子，看到他们向上帝来呼求，神就怎么样施行拯救，呼召他的仆人摩西拯救，先救了再说。等到他们过了红海，到这个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才领受律法，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成为与神和好美好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神要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了他们的神。你看这个恩典永远是摆在前面，救赎在先，后面告诉他们怎么样来恢复这个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福音的原则是通常都会看见什么？都会看到患难，都会看到什么？这种所谓的牺牲、被拒绝、舍弃。我们讲这些可能比较抽象，我们可以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在本族本家里面，他有很好的仆人，很好的产业，牛羊成群，他有无数的这一些产业跟广大的土地。我相信你如果坐拥一个地方的熟悉熟门熟路，都是你本族本家本来就在德州，就在 Dallas， 在 Plano， 或是你在台湾本来就在哪一个地方，在北部、南部、中部长大了，你家里的是望族，已经那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都熟，地方人脉都熟，忽然间叫你到非洲、到别的地方去，到一个甚至你都不晓得要往哪边，只等待着上帝告诉你，你就所有的行囊家当都收一收，搬上卡车就准备去到一个你完全不熟的文化、饮食的，可能你都不是很习惯的，可能也讲不同的语言，甚至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民情风俗都不一样，离开那个所谓的舒适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挑战。你如果没有办法去明白亚伯拉罕的牺牲跟挑战，他要就是要神要他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呢，离开本族本家，他才能够成为大国，领受神的应许跟祝福，带着上帝的应许跟使命呢，要去成就 让神来使用，使万国万民上帝能够透过他们来祝福。我们看到福音的原则是什么？愿意牺牲奉献，愿意呢背弃，愿意呢能够迎接那不可预知的未来，然而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同样的也会看到雅各，他知道以撒呢是爱他的儿子呢，大儿子以扫。那这个雅各呢，知道哥哥是爸爸比较疼爱呢，你觉得他心里面好受吗？虽然他用了技巧来赢得这个他哥哥的名分呢，不过呢，你看他终究还是得离开，跑到别地方去。到后来有一天再回来和好，这都是一个同样的脉络可循的，都是要愿意牺牲的，可能就是要远离，可能就是要被拒绝。我们也看到约瑟也是一个典型的福音的原则，就是那种被陷害，在是父亲眼中所爱的，然而是这个家庭成员里面呢最嫉妒的，都迫害他了，甚至把他卖给这个骆驼商人，卖到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使他遭受那么大的苦难。谁知道最后也是因为这个约瑟，这个被卖被胁迫的被背弃的这个约瑟，成为他家里整个拯救的源头。最后兴旺这个家族的，却是因为他这一个赦免，与他的这个弟兄们和好，然后呢，把他的父亲雅各接上来，成为家族的救赎。没有人会知道，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神同在的人，最终是成为家族的希望。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一脉相传。我们会看到同样的这个模式，我们看到福音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原则，就是被背弃、不被接纳、不被疼爱，甚至要在患难当中，甚至远离自己的这个舒适圈。这当中呢，就是因为神的同在，这个与神同在的人，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人，最终我们会看到美好的福音。这是好像一个必经之路，完完全全的投射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本是荣耀的，因着人的罪，他道成了肉身，经历我们所有一切经历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大大的彰显，好像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献以撒一样，真正的没有完完全全的拥有，愿意把他献上为祭的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看见的天父上帝毫无保留地把他独生子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完全的献上摆上，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那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原则？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充满上帝的智慧，也是如影随形的贯穿了整个的圣经的故事里面，好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上帝救赎的原则。那背弃的，但是呢，却愿意饶恕我们。那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众人因他得救，众人因为这一个，因为这一个神所拣选的，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以及约瑟以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看见 福音是给一切相信的人，只要是给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最后一点，我们要看见耶稣，因为人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应许，纵使是亚伯拉罕，他有他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看到摩西有摩西软弱的时候，他有他在这一个试探当中看见人的这个人性的脆弱，人终究没有办法成就上帝的意。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整个的救赎工作，最后由神亲自的来使自己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十字架完完全全的彰显。在腓立比书2:6-11当中特别有提到，这可以等于诠释到整个的旧约圣经当中福音的原则的这个最好的描述。在腓立比书谈到耶稣我们的救主，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可以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几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投射，另外一个同行的这个描述。我们看到约瑟一样，本来是他父亲里最爱的，穿着荣耀的这个美衣，但是呢，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以至于死，就是在那肉身遭受所有的一切的屈辱，可是最后呢，成就雅各家族的救赎了，就是这个被卖、被抛弃、被在生活在这个患难当中被卖到异乡异地的约瑟，因着上帝的关系，因着神的同在保守，得以让这一个雅各家族不仅存留，而且可以成为救赎跟希望。今天完完全全的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是为他的生命是为我们众人而舍，为我们的罪而死。今天罪得赦免，因为是上帝的恩典。然而这个救赎是所有一切人跟神生命的一个更新，一个关系的重建。我们要能够领受到新天新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因他及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可以真的因他胜过世界，胜过黑暗，我们有能够迎接这一个这个启示录21章所应许的，看啊，我将一切更新。我们要能够迎接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要像这个新郎娶新妇这个娶亲一样，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等着新郎迎接的车队来，那种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真正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这个亚伯拉罕，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以撒、约瑟，就是能够超越人的这个软弱的，真正为毫无保留的献上自己为祭。真正的是成为神，真的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耶稣，因他成就了神的应许，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在创世纪12:1-3，真正成为大国，成为众人的祝福， 让他的名为大，叫人所有的人都因他得福的，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神的应许完全的成就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归向耶稣，我们信耶稣，我们领受主餐，他的身体为我们舍，我们是为了要纪念他，纪念他的十字架为我们所舍，纪念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罪得赦免，能够与神的关系很好，能够在他能够一起来庆祝这个他的复活，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耶稣主基督必再来。所以呢，我们也要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完完全全的使我们能够领受到的，就是圣经故事里面的神要亲自祝福你，透过谁？透过神自己，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成就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功，胜过死亡，胜过世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领受，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跟就是跟随他的信心，相信他，相信他是上天父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在他里面有永生，他必要再来。因此弟兄姐妹，神的祝福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完全全的来成就他所应许的，当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要在每一本圣经故事里面看见耶稣，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每一次的信息，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传讲，我们都要看见耶稣，我们都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